这里是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达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1月30号，公元2007年3月1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对巴和阿里吉会向达赖喇嘛供奉永不长寿佛身仪轨。西藏快跑分车在印度南部正式成立。印度认识深渊西藏问题全国志愿活动圆满结束。西藏女王政府称奥运圣火送祝风将破坏盛大环境。西藏首都公路全部恢复通车。西藏昌都地区发现石刻泉。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对巴协会和阿里民众联合于今天早上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城金源中向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进献了佛教最高礼节曼扎三宝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西藏问题能够早日得到圆满解决。西藏女王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杰为首的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赖喇嘛赏识准使林仁布杰、第17世噶玛巴额间春烈铎杰仁布杰、智修仁布杰、达仁萨拉僧俗民众等约上千人参加了今天的祈愿法会。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赏识准使林仁布杰在祈愿法会上诵读了供奉曼扎祈祷词，祈愿达赖喇嘛继续为弘扬佛法和普度众生，以及西藏人民重获自由，长命百岁。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祈愿法会上表示，按照佛教教义，作为一个人必须要具备一颗虔诚的心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说，在流亡社区中，对巴和阿里地区的藏人占多数，因此在座的每一位，尤其是年轻一代，要着重学习现代文化和藏传佛教理论知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来把握未来。达赖喇嘛还要求全体藏人能够团结在一起，做一名正直的人，共同为西藏自由事业付出努力。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在法会上认同达赖喇嘛的演讲，并要求民众要做一名虔诚和正直的人，学习现代与宗教文化，遵守达赖喇嘛演讲，为民族事业付出贡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快跑分社在印度南部正式成立。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德基美多从印度南部发来的消息。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快跑于昨天星期天在印度南部蒙古的德古林第三社区举行了分社成立仪式。主要嘉宾蒙古的西藏流亡社区主管屯住朵吉为首的地方代表议会会长颠布吉格、甘登寺和哲凤寺经管人、地方西藏学校校长、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会长以及蒙古的九个流亡社区负责人等共计30多人出席了西藏快报分社成立仪式。西藏快报副编仪西学长在仪式上就该报社进行简短介绍的同时，在有关建立分社的目的方面表示，近10年来，媒体在西藏各流亡社区逐渐受到民众的极大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与政治动态上的最新消息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蒙古的较偏僻的地理环境，使当地民众很难及时了解讯息，对此在当地建立分社有助于民众以最快的时间看到有关西藏境内外的新闻，及时了解时事动态。 此外，盟国的西藏流亡社区缺少地方西藏记者，因此将当地的各种仪式和活动传达到其他地区，也是建立分社的另一个目的。主要嘉宾盟国的西藏难民社区主管屯柱朵吉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对西藏快报在当地建立分社表示祝贺和赞赏的同时，着重强调了媒体记者所要遵循的原则与制度的重要性。他表示，媒体最重要的是持中立的态度，报道准确的讯息，尤其在西藏流亡社区享受民主与自由的同时，记者要为社会负责，要以民众的利益为重，通过传媒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加深民众对媒体和社会以及未来西藏前景的关注。盟国的地方西藏代表议会会长颠布吉嘎在发表讲话时也强调，任何一个政府或者官员一直以来通过书面形式宣称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民众的利益，但是事实上不仅缺乏实际行动，同时不能为所许下的承诺负责。因此，媒体记者的责任就是要辨清真假，以事实为根据，敢于批评和改变社会上的各种丑陋行为。他呼吁媒体记者要坚持立场，以身作则，多为社会公众服务。仪式结束后，蒙古的哲蚌寺汉东康尊资深经师尼莫旺久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过去在这里很少有人关注媒体，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见识也得到提高，寺院僧众非常关注媒体谈论政治，特别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由于只播报有关西藏方面的讯息，因此受到当地僧俗民众的极大欢迎和喜爱。他呼吁媒体界能够继续为民众报道及时准确的讯息。据了解，西藏快报也将在尼泊尔建立分社，并将与总部在同一时间分别在尼泊尔和印度南部印刷和出版发行报纸。此外，西藏快报也将从下月18号开始，将为期10天的报纸改为为期1周，这将成为西藏流亡社区中的首家周报。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为了声援西藏问题，印度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创办人兼会长马哈西亚丹夫于去年12月开始在印度全国展开的“救西藏、救印度、救人类”印度全国50多个城市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于昨天星期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坚达曼的国会大街圆满结束。印度知名学者、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会长马哈西亚戴夫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先后为西藏重获自由展开过很多活动，这次印度全国周游活动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民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与支持。马哈西亚戴夫还计划将在今年5月前往比利时展开声援西藏问题活动，并且就过去10年来他为声援西藏问题用自己的鲜血来写出的3000多份亲缘信和300多幅图片进行展览。目前马哈西亚丹夫博士正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巴尔展开活动，呼吁中国政府正面对待西藏问题。据了解，印度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创办人兼会长马哈西亚丹夫为了争取西藏自由、世界和平、印度的国防安全和反对恐怖主义，从1994年开始用自己的鲜血展开了多项活动。亚丹夫先生曾宣誓，他的声援西藏问题活动将举行到身上的血剩下最后一滴为止。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称奥运圣火送珠峰将破坏生态环境，下面请听各项的详细报道。
所谓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张庆礼近日在世界全国人大物资会议上表示，让奥林匹克圣火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张庆礼表示，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说要更多做解释，但如果有人出于恶意，则要坚决回击。对此，西藏联邦政府环境部负责人敦珠卓玛表示，西藏的高原生态环境本来很脆弱，如果奥运圣火要送到珠穆朗玛峰，那么更会导致西藏生态的破坏。因为奥运圣火送到珠穆朗玛峰时，不同于平时的登山，规模会很大，从而在这一地区的频繁活动会导致生态的破坏。另外，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林伯格女士说，空气污染、交通堵塞、英语水平差是北京奥运的三大难题，必须重视并加以处理。她对法新社对北京的高楼大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表示不满。她说，到处都是建筑工程，不但是奥运场馆，全北京到处都是建筑工程。她要求北京要兑现承诺，中国政府必须做出艰苦的努力，改善空气质量。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由于倒数连续大雪袭击，导致交通中断的西藏日喀则地区尼拉木和新藏公路目前全部恢复通车。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经过各方努力后，本月12号和13号因特大雪崩受阻的318线藏尼公路尼拉木至樟木口岸段于昨天18号全面恢复通车。消息指出，从今年2月初以来，强降雪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地区尼拉木县先后出现九次暴雪天气，积雪持续40多天。本月12号和13号，尼拉木县再次出现了暴风雪天气，近20处山地发生了大规模雪崩，导致318线藏尼公路尼拉木至樟木口岸交通中断。另外，因大雪中断三天的新藏公路普兰段全线恢复畅通，近80名受困群众已经全部被疏散。本月12号和13号，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遭遇了大暴雪，严重的积雪造成了新藏公路普兰段交通受阻，一切司机和车辆被困。目前普兰段降雪已经停止，车辆可以正常通行。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昌都地区发现石刻群，下面请听各项的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西藏昌都地区边巴县拉孜乡达孜村近日发现一古文物石刻群，其总数达140多件。据文物专家介绍，这次对西藏昌都地区达孜遗址各方面的勘察，发现多件精美石刻，石刻为独立单件品，刻于岩石或卵石之上，展现了佛、菩萨、护法神等多种佛教图像。经过清点，共有140多件，其中最大的石刻高为85厘米，宽64厘米，规模较小的石刻很多。经初步鉴定，这些为第五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所刻。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各方播送的中国学者张维国撰稿的《用矛盾方法解决矛盾》。
中国旅美作家徐明旭的《阴谋与贤臣：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一书最近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徐明旭1979年在大陆发表中篇小说《调动》，据称因该书揭露中共高层官员的惊人腐败，他在81年反自由化运动遭受批判，后被杭州大学党委分配去西藏工作。他在那里的职务是西藏文学杂志的编辑，但他现在对外一直宣称自己是中国第一个因为蚊子的缘故而流放西藏的人。1986年，徐因患高山病被调回上海，在西藏工作期间，他自称深入社会，获得大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历史、民俗信息，并得以从日常生活、公务活动乃至有利害关系引起的矛盾冲突中体察藏族的民族性格。
以上听到的是由各方播送的中国学者张维国撰稿的《用矛盾方法解决矛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